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在太空总署做事的弟兄，他是个设计太空船的，那么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根据以西结写的。那么他个人十分相信啊，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就是个太空船，就是神的太空船。然后呢，他可以用他的想象，因为他设计过太空船嘛，所以呢，他用他的想象呢，他能够大概的把这里一幅图画大概怎么样从远到近的，那么能够把它描写出来。那么这个只是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这个我是让弟兄姊妹晓得说，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这个完全动态，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它是起头是远远的，然后慢慢靠近，然后最后呢，等到你真的你靠近的时候，那么你好像贴近这个四活物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上面有天，有穹苍，穹苍上面有宝座，那么宝座呢上面有一个人仿佛人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整个的一幅图画呢，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大家记住这几个就可以了。我再说细的我们不必去记它。如果你要明白大概知道它的事实的话，你记得就是说有四个活物。四活物呢，我们知道它都有四个脸面，这和启示录有点不同，而且它有四个翅膀。然后呢，不要忘记在四活旁边都有什么，都有个大轮子啊。所以呢，到时候你看这个轮子呢，就是可以叫这个整个东西可以在地上行动的。那么有翅膀呢，就叫它能够飞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在这里有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根据以西结的解释呢，它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现在终于给谁看见了呢？给以西结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章。那么详细的解释我们留到今天晚上。那么现在呢，我想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知道，这就是以西结第一章的内容。然后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就看见这就是以西结的执事了。你知道以西结的执事呢，是根据他所看见的意象。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章呢就解释了。那么到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读到第六章第七章，那么这里就给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知道，这里以西结就对以色列发预言。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让这个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的结局到了，那么特别是对以色列地发预言。比方说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说，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好，为什么要解释这个，让我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你知道啊，这个以色列这个以谁啊，这个以西结被掳，那个时候整个城没有沦陷，这个我想我先说一下。就是说曾经有一度啊，就是在以西结看见加巴鲁河边异象以前五年，那个时候呢，坐在宝座上的是约雅金。那么那个时候巴比伦的这个国王呢，巴比伦王叫尼布加尼撒，他亲自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约雅金掳去了，还有呢就把他们国中的一些青年才俊，包括但以理，包括以西结，就在这一次掳去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就是说巴比伦王已经攻下来过一次。不过呢，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整个城烧掉，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把整个殿毁掉，他们反而呢，他们就扶植了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就做了这个犹大家的王。那么这就是西底家的故事。那么一直到了11年以后。记得这是11年以后，到了11年以后，就是到了这个这个什么以西结被掳11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又来了，因为西底家背叛了，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又来了，然后呢，他们果然把城攻下来，那么这一次他们是放火烧掉城，而且呢，让圣殿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城攻破是在这个以西结被掳以后第11年，第11年。 那么我刚才说十二年有人跑来通知他，那是因为从耶路撒冷慢慢逃到巴比伦，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他晓得那十二年，但是耶路撒冷城攻破是哪一年呢？根本耶路撒冷攻破根本就是他被掳以后第十一年的事情，明白吗？那么就是什么时候那个地已经到了他的尽头，到了他结局了。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呢，要把不是这个巴比伦王呢，要把以色列人通通把他们像树一样连根拔起，要把他们抛到巴比伦去。那么这样整个地就荒凉。那么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地呢就安息七十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安息。那么这个地的结局呢，就是末日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应该就是被掳以后十一年。所以呢，你读到第六章跟第七章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西结预言说，这个迦南地它的尽头，它的结局很快就要到。那么这个呢，对他们来讲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就要来的。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军队来把他们城烧掉所的。所以用这个圣经，用这个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就预表将来到了末日的时候要有的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十六章七章是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不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是最近最近的。那么这个是第六章跟第七章，那么这个乃是预言，乃是预告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要沦陷。那么这是第六章跟第七章，如果你们读过了以后，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那第八章呢，我们刚才说过，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谁看见异象呢？以西结就看见异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坐在宝座上，他的异象所看见坐在那个穹苍上面宝座上的那一位，结果他伸出手来就抓住他的一揪头发，然后就把他举到天地之间，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你读第八章、第九章，你就看见那些可憎的事情，你就看见那些污秽的事情。因为在神的眼光中看，偶像是最丑陋的，也是最污秽的。所以现在呢，就亲眼让以西结看见，为什么神要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现在神要让耶路撒冷城让它沦陷？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迷信了，他们迷信到一个地步啊！你记不记得耶利米说，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以为说三次，他们以为说这样就可以了，他们以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之城，所以他们不要悔改，他们仍旧行可憎的事，他们仍旧行神所不喜悦的事。结果他们觉得这个城不会灭亡的，所以只有当以这个耶利米说这个城会灭亡，他们说他是卖国，是通敌的。所以反而其他假先知说不要紧啊，这个城是永远不会灭亡，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的难处，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许多时候，许多时候神的，你看见教会落在黑暗的时候，黑暗光景的时候，你看见人没有悔改，人不肯悔改，人说这是教会，你只要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你离开教会你就没有前途。那弟兄姊妹，人以为说一次只要是圣殿永远就是圣殿，一次是教会永远就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所以你看见当教会里面充满了罪恶，当教会里面充满了不义，当教会里面充满了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的光景就是什么？就是以西结这里所看见的光景。所以呢，就在第八章的时候，那么他就在异象里面就看见那些丑陋的一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那个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异象慢慢开始撤退了。所以呢，你读到第八章第三节已经开始撤退了。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你看见吗？本来是在约柜上面，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这个神的荣耀就是至圣所里面。不过这个荣耀呢，居然给这个谁啊？给以西结在巴比伦看见了。不过现在呢，你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神荣耀本来在基路伯上，现今呢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现在准备走了，准备撤退。 然后呢你再看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伯那里上升，就停在门槛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殿内就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充满，因为现在荣耀开始撤退了，所以现在不再是整个至圣所，现在整个院你看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好，然后呢我们看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现在呢以及这个荣耀已经到了东门口了。然后呢你再翻过来读到第十一章二十二节，那么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你看见吧，已经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中的那座山上，那就是橄榄山。那么等一等呢，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所以最后神的荣耀就一直升到天上去。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是依依不舍离开的，不是一下子走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印象要很深。我记得从前伊朗的国王被放逐，叫巴勒维啊，他离开他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他那次被放逐的时候，他的飞机要飞走以前就特别在他自己的城市上面又盘桓了一周，就盘旋了一周然后才离开。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以西结，以西结的描写非常的仔细，那么这一次呢，那么以西结在灵里面看见这个圣灵，这个神的荣耀呢要离开了。那么等到神的荣耀一离开圣殿，这个圣殿就变成空的壳子，那么既然是空的壳子呢，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教会必须有内容才行，什么时候教会失去了内容，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有外面东西人让他拆毁。所以今天人要在这里维持没有用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最怕的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我们还仍旧聚会，我们仍旧还维持一个局面，那个局面是神自己不维持的，你看见吗？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因为神不要他的百姓自己欺骗自己。如果神继续的让以色列人，神的荣耀不在了，结果城还不灭，结果呢那个圣殿还一切安然无恙，那么他们永远没有悔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愿意让他圣所毁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说当初这是神兴起的见证，但是不要迷信，以为说今天你就是失败了，今天你就是跟不上神的旨意了，神仍旧要维持我们的，不见不是。所以我再说第一次，你千万不能够得罪神的同在。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那弟兄姊妹，剩下的就是外面的壳子，外面的壳子永远有人在那里维持的。你去读教会的历史，第一代被主兴起来的时候满了同在，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等到神的荣耀挪开了以后，那就变成空的杯子，那结果大家就比赛说是你的杯子好看呢还是我的杯子好看，那么这个就是基督中间分门别类的气息。所以今天呢不是谁在那里宣告自己正统没有用的，对不对？要紧的就是你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了，你要维持有什么用呢？你可以用金子银子来维持它，金子银子你都有，但是神的同在没有了。我不是说过真实的故事吗？从前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做什么？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叫做这个阿基诺。这个阿基诺呢，他有一天到了这个圣彼得堂，就是罗马，那么看见那个上面金碧辉煌，然后呢，教皇就拍着他的肩膀，他的弟兄，你看见当初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他们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他说他当初寒酸的，他的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你看看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阿基诺就反过来对他说，他说不错，今天呢我们是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的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直到今天仍旧有人维持这个东西，你看见吗？ 不止如此，全世界还会、啊、这个势力大到一个地步，全世界要派大使到他那里去。如果有一次大家有机会访问罗马，特别到罗马去，弟兄姊妹，你到梵蒂冈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说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有，金子银子的，外面刻子全部在。你从来没有想到在所谓的基督教会里面你能看见那么多那么多的偶像。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许可回教起来？回教他是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刀。回教最少有一个特点，他是要除去所有的偶像的，你知道吗？这些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黑暗时期所有那么多的偶像，每一个圣徒都有偶像，玛利亚偶像，什么都有偶像。你知道后来是谁把这些偶像除灭的吗？是神借着回教的时候把它除灭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要看这个外面的东西的话，所以千万不要羡慕这些外面的东西。有许多人说，你看我们聚会有多少，我们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聚会，那有什么用？有什么？问题是神的荣耀在不在？房子盖大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有的人说，让有的人说，那么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在台北的黄金三角洲，在这黄三角地带，那个地方的价值不知道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金子银子都有，你可以盖个很大可以容纳三万人聚会的地方，那有什么用呢？要紧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的，连圣殿，弟兄姊妹想想看，神的荣耀一离开了以后，那下面因为圣的是空的客气，所以现在呢，神就让巴比伦进去，然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整个城就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地就到了尽头了。所以你明白吗？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要攻破呢？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没有了，里面的实际没有了，只剩下外面的空的壳子。你今天你总可以找到一般人去维持他，这些祭司这些长老他们一定要维持他，但是神说不，我要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十章十一章，然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那么我们不详细去说了，那么就是神的审判的落实。如果你仔细去各种各样的审判，论到耶路撒冷，神用不同的角不同从不同的角度，那么不同的说法，那么你一直读到二十四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个一直是讲到神的审判。不过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那个神的荣耀离开，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二十四章开始呢，就开始安慰的话，那么不过这一段呢是从二十四章一直从二十不是从二十五章开始，从二十五章开始呢一直到三十二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一直到三十二章，那么你就发现这个后面二十四章可以分两段，前面就是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然后三十三章呢到四十八章又是另外一段。那么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讲什么呢？就讲神怎样审判列国。那不要忘记这些，就神怎样审判列国。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说神当初是用这些列国来审判以色列。那么现在神怎么安慰他呢？就是说神审判以色列是为了要炼净他们，但是神是公义的神，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比以色列人更没有义，所以现在一个一个审判就要临到他们，那么就借着审判这些列国，那么神安慰以色列人，就给他们看见说神仍旧在他们中间。所以呢二十五章就讲的亚门跟摩亚还有以东还有腓力士，这是二十五章。所以这里有四个仇敌，一个是亚门，一个摩亚，一个以东，一个腓力士，这个在圣经都代表肉体啊。圣经里面亚门和摩亚，那么这个代表肉体，以东也代表肉体，腓力士人也代表肉体，那么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然后从二十六章开始一直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讲推罗， 然后啊，推罗和西顿，对不起，一个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啊，推罗和西顿。然后29、30、31、32这四章是讲的埃及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一段读过的话，你就知道是神怎么样的去审判列国。到了33章。那么这就是个新的起头了，因为33章21节告诉我们说，这个被掳之后12年10月5号，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经攻破。所以弟兄姊妹，从下面你就看见说，以赛亚不看见以西结呢，就和以色和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安慰的话，这个预言是一直不光是为着不光是为着犹大家说的，也不光是为着以色列家说的，乃是为着以色列全家说的。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从34章开始了。那么33章21节那里说，那个说城已经破了，那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这个，指着什么，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城沦陷说的。但是现在你读到34章12节，现在你看呢，那个耶路撒冷城沦陷那个那一天呢，根据这个34章，这里以西结告诉我们，那是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这里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说羊呢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城沦陷的那天。不过呢，现在啊，你知道以西结不光是讲到犹大家，如果讲到犹大家的话，那么只要讲到70年以后，那么牧人把他带回来就好。那现在呢，在神的感觉，借着以西结的感觉呢，也想到说是在犹大，在这个100年前，就是在犹大家离分散以前，以色列家也被分散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黑云这个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现在是散到各处，不只是撒玛利亚，不只是这个巴比伦，现在是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讲到以色列归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指着公元前500多年，就是以色列人过了70年以后回来的那个归来说的，那也是指着1948年以色列归来说的。或者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后，你知道说弥赛亚要召聚他们回来，那个时候不光是这个两个支派的，这个南方两个支派，包括北国两个支派，10个支派说的。现在10个支派已经迷失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那么有一度英国人说他们就是神迷失家的羔羊，就是以色列迷失的羊，就是那个10个支派。那么他们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他们是属于10个支派的。那么不过这个不是很可靠。那么到现在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个10个支派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只有弥赛亚能够，这个不光是犹大家，而且呢是把他们通通带回来。所以现在的归回啊，不是一次，是两次。一次是过了70年以后，就是从以赛啊出埃，就是以西结那个时候的70年。还有一次的回来呢，是指着最后末日的时候回来说的。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再读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以西结的感觉里面，以色列的人像羊一样失散了，那么是在黑云密云黑暗的日子失散的。那么这个日子是两个，一个是在亚述的国里，亚述的手里面失散的，那就是指着大概100年前，你知道吗？北国是亡在亚述的手里，那么他们把撒玛利亚人这个迁进来，那一次。还有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就这一次巴比伦把耶路撒冷城沦陷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羊通通失散。那么所以现在告诉我们散到各处，但现在安慰的话就是说，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现在不是光从巴比伦，是从万民中。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光是指着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也是指着1948年以后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等到主真的聚集了那个失落的十个支派在里头。所以从这里你就晓得，等到以西结说安慰话的，他不光想起犹大家的人，他是想起以色列全家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点清楚了以后，然后35章是个括弧，讲的西尔，讲的以东。我们知道讲的，所以神呢就预言以东是怎样仇害以色列，以色列然后他要受重罚。那么这个是35章。从36章开始，那么你知道在这里呢，你看见神这个以西结呢就预言将来神怎样要做恢复的工作。那么现在这个都指着末日说的，这个不是指着以赛，不是指着耶利米所说那个70年。所以记得嘛，你一到了以西结，现在那个预言都是预言到末日，都是预言到现在，都是预言到1948年以后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预言这里没有应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还没有来到。那么这里讲到恢复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26节，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不是觉得很面熟吗？这个很明显是新约吗？今天呢，不是我们本来神把我们的实心除去换成肉心，然后他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那么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吗？这不是新约吗？一点都不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吗？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不光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也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讲到恢复的时候，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不光是讲到将来以色列国家的恢复，不只是这个恢复，也是指着这个属天的子民来说。所以你看嘛，这里讲到心心，讲的肉心，讲到这个实肉心怎样这个实心换成肉心，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今天来说的。不过不要忘记了，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是已经应验，但最后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也要应验，那就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那个时候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都要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个时候他们也要换成柔心，那个时候你知道律法也是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不再写在他们的石板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恢复，讲到以色列全家的悔改，讲到将来千禧年，但是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和教会分开的。那就是说今天很多事情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一面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面呢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应验是两重的，要很重要。然后37章就是我们很清楚的，37章不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枯骨四散。那枯骨四散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经过1900多年，你知道他们好像被散在这个世界的坟墓里面，一直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感谢主，一直等到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神就让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呢慢慢的就加上筋，就长上肉，然后呢皮就遮蔽他们，就遮蔽他们，但是还是没有气息，到今天这就是他们的情形。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悔改了，然后呢神的灵气就吹在他们的上面，他们才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要记得啊，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枯骨已经连结了，而且它长成肉了，但是没有气息。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只是政治的恢复，不是属灵的恢复。属灵的恢复呢，是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然后才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两根杖要变成一根，以色列一根杖，犹大家一根杖，现在两根要变成一根，这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